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纳，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那我们现在要来先感谢18位的
干爸干妈，哇！
那第一位呢是我们的 Jerry， 他说呢，谢谢你们精彩的节目，每次都觉得一下子听完永远听不够，只好一直重复听。我很喜欢这一次的特辑，音乐很好听，我很喜欢，所以一点抖内给你们打打气喽。谢谢 Jerry。 那下一位呢是 Vicky Cow， 他说请继续做下去，喜欢你们、
yeah.
好，谢谢 Vicky。 那下一个是小晴，他说 Hello， 真的很喜欢你们讲故事的气氛，后面的科普跟互动很有趣，最喜欢康纳跟卡拉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艾瑞克的音乐也超级厉害，你们唱歌也超级好听，一直很喜欢你们的节目，我会一直听下去的。
谢谢小晴。好，那接下来是凯晨，他说来不及录生日祝福，只好抖那一波庆祝偷听史多利生日快乐，期待哪一天可以办个见面会，跟可以直接购买杯垫，没抽到真的很难过啊啊啊啊啊啊啊！
凯晨没关系，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你现在买不到杯垫，但是你可以买帽子哦。
卡其色还有
卡其色的帽子哦。
好，那下一位是正阳，他是狂听的墨鱼。他说打营地违规被罚，哈哈哈，其实早就想抖内了，刚刚好，我不太会说什么，只知道你们很棒，我很喜欢听，加油，我会继续听下去的，感谢。
谢谢我们的 TKS 战友啊。
没错，谢谢我们的好战友。下一位是孟轩，嗨孟轩。
孟轩
他说1周年特辑真的太强了，聊天的部分总是让我嘴角上扬，一听到你们的歌直接感动到落泪，真的很谢谢你们这么努力的创作，真的很厉害，艾瑞克也很有才、生日快乐，虽然不能像克兄他们抖那么多个零，但还是要支持你们，谢谢孟轩。
那下一位呢是伟霆，然后他说1周年快乐。那这位伟霆呢就是我们的优福同学，
没错。
对，谢谢我们的 TKS 战友优福。
谢谢优福。
那下一位呢是慧云，他说希望你们发发发，收听量回到榜内30。1周年生日快乐，榜内30哦。
哇、这个困难啊。
这个有点困难。那就要靠大家帮我们多推广节目，然后请大家帮我们一定要按下订阅按钮哦。
没错。
好，谢谢这位慧云。那下一位是 Ryan， 他说听到生日特辑后面那一段真的很感动，希望再继续带来恐怖的鬼故事，期待明年生日特辑。其实我蛮害怕明年生日特辑要做什么，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
快到极限了，
对，到极限了，
就我们只能一直超越自己。
对，谢谢 Ryan，
谢谢 Ryan。 那接下来是 Joanna， 她说从集数大概个位数的时候就在听了，1周年的特辑真的好感动，有一种一起陪你们成长的感觉，知道你们利用下班时间来制作这个节目还那么有质感，真心觉得很厉害，希望能保持你们的风格继续下去，以后会持续的支持，你们是最棒的，笑脸。谢谢 Joanna、
谢谢 Joanna、
那下一位是健更，他说恭喜1周年啦，很喜欢卡拉的笑声，艾瑞克的音乐，康纳的跑步机打人啊，挂号笑死，第一次抖内就献给你们啦，感谢这一年的陪伴，继续加油。
谢谢健更、他名字很特别。
对啊，超特别，我们刚才在查这个字怎么念，
怎么念，对，
没有念错吧，
对，希望没有念错，谢谢你。那下一位是 Karen，
他
说初期就开始听，听到最新等不及，又从第一集开始听， 喜欢卡拉开朗的笑声跟明朗的声调，超疗愈，而且唱歌太好听了，艾瑞克配乐超好听，让节目的质感更往上提升。康纳稳重温柔又认真，时时让节目拉回主调，希望节目一直持续。谢谢 Karen，
谢谢 Karen。下一位是金峰跟怡珍，那这两位呢，非常感谢你们的 donate， 因为他们没有留言，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念他的留言喽。
谢谢你们。
对，那下一位是青南，他说一周年快乐，谢谢青南，也是一个简洁有力的留言。
没错。
好，下一位，
下一位是凯君，他说：嗨，康纳、卡拉、艾瑞克，我从你们第一集就开始听了，到现在已经一周年，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你们陪我度过求职的每个夜晚，让我心中保持明亮。现在找到工作，我也来支持我最爱的节目，希望你们继续说故事给大家。
哦，谢谢凯君，
谢谢凯君，
恭喜你找到工作咯，
恭喜你。
下一位呢，是这名字也很酷，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他说人生第一次抖内擦滴，听来听去还是喜欢听你们的声音，哈哈、哦、让我在无聊的上班可以偷听十多例，谢谢你们，辛苦啦。
谢谢咚咚咚咚咚，
感谢咚咚咚。
好，那最后一位呢是克劳伦斯，他说呢，每个故事背后都有深刻的心灵带你们去发掘并阐述出来，让我们体会，你们真的很棒，请一定要继续加油，90度鞠躬，我们也90度鞠躬。
没错，感谢克劳伦斯。
对，克劳伦斯他其实也在我们的 IG 上面留了一大段的一个鼓励我们的话。
对，
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他觉得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跟友谊真的很难得，然后希望我们可以持续下去、嗯、他说因为他本身好像也是老板嘛，然后他说他希望有我们这样子的员工
对，非常感谢这位
克劳伦斯。好，那就是感谢这18位的偷听客的 donate，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的支持，那我们也会继续持续做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没错，
那在故事开始之前呢，先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快乐，哇哦，
不知道大家跟情人过得还好吗？跟你的织女还是你的牛郎？
你的牛听起来有点怪怪
的，牛郎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还是就是孤身一人也 OK 的，
也 OK 的啦、
啊、
就是看人家放闪也不错啊，戴个墨镜刚好，我可以买新的墨镜。
对啊借机买个新墨镜。
对啊，所以不知道有情人的你送你的另一半什么礼物，就是我觉得挑选礼物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难的事，在过往的经验啦，就是不要说现在、嗯、就是过往的经验来看的话，我会觉得选礼物其实压力还蛮大的、嗯、而且你会先看对方可能过去送你什么礼物之后，那你就开始评估说这次礼物会不会比上次的还烂，就跟我们抽奖一样
会有这个压力是
吗就跟我们抽奖一样，上次的抽完灯之后完蛋，我们下次是不是要抽更好的，然后抽完这音响之后完蛋了，我们下次是不是要抽更好的，
哇，是同一个道理，
然后最后是一台车
哎、欸，太可怕
一台那个叫什么特斯拉哎，希望我们可以有一天业配多到可以做特斯拉
哎、欸，那个这样就太猛了，
对，我们就可以放弃我们现在压力的工作生活，稍微放松一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没错。
哎，刚刚不是在讲情人节吗？
对啊、突然就到这个那个。
对，好了，反正就是有情人的就开心的过，没有情人的也开心的过了。
没错，没错。
跟宠物玩也不错啊。
对啊 ，Q。
跟电动玩也不错啊。
对啊，不错啊，听我们节目也赞啊。
对啊，你可以从第一集听到第108集，
对，然后七夕就过了
哦，真的，而且可能会过到不止过一个七夕，
对，可能一个礼拜这样，
对，可能如果你连续听的话，可能一个礼拜吧，
对，
好啦，我们今天是要讲关于七夕的故事了，你看我们真的是非常时事的一群人耶，
对啊，硬要跟现在节日扣题一下，
对，但是大家都不是在七夕听，可能是隔天然后就过了、
哦、真的过了这样子，
反正在这个七夕情人节呢，我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往的一些不好的送礼经验。
这样是不好的吗？
嗯，应该算不好吧我不确定耶，其实因为我是那种，因为我射手座嘛，嗯，然后我其实算是蛮冲动的，
嗯，冲动冲动，
其实我只要喜欢一个人呢，我就会蛮全力以赴的追他，
嗯，然后就然后哇花钱那种吗，
花钱就拿钱砸你，没关系没那么好啦，就但是我会注意他生日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节日，即使是我还没跟他在一起、嗯、我就追他而已、哦、我都会送他礼物，
嗯，
然后就是但是我通常送完之后都不会有回礼，然后再就是也不会有下文、
哦、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欸、
怎么听起来那么惨，
在追人的过程中我都会送礼，送完之后他们很开心，然后觉得哦感觉有机会，好像有贴心到、嗯、但是可能最后还是没有
开花结果这样，
对，就是没有任何的结果、 我之前就很常会送一些可能生活用品，非常实用的生活用品，嗯、或者是
走实用风，
对，或者衣服啦，
嗯，
然后比较不会去送一些娃娃类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生灰尘。虽然说以前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这些娃娃或者是小玩具什么的，但是我后来很后悔，尤其是我之前可能去夜市玩的东西，我现在全部都丢在一个箱子里面把它封起来，因为我觉得它就充满了尘螨跟灰尘。我家的狗已经够多毛了，如果那毛再卡在它们身上的话，真的很麻烦。对，所以我的送礼物心得就是先排除说要送什么礼物这件事情啦，就是你要先看你送这个对象到底会不会真的有结果这件事情。
不要那么冲动消费这样。
对，因为我真的很冲动，我记得我最快好像是一个礼拜，那我就送
了。哇哦，
对，而且我送了的价值可能就真的是两三千块。
哇，
我觉得我超疯的。哇，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说，我到底
土豪康，
我好像donate了蛮多，就是一些人，
一些不适合的人。
对，我donate了蛮多不适合的人。可能是我前世欠他的钱吧，然后现在
开始慢慢
趁机慢慢还他们这样子。对，应该就是这样子。
wow.
反正就是你能挑礼物的话，我觉得就是挑实用的、啊
嗯、
如果是你的话，你需要收到实用的吗？还是有那种纪念价值的？
嗯，我觉得实用或者是实用都可以。就是可以吃的或者是
实用、哦、我刚刚讲说在讲什么你说 eat 那个实用。
对对对，因为好像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送吃的好像会很没有那个，但我觉得如果是很厉害的吃的我可以接受，就我会觉得哇好棒哦。
那如果你今天
他知道我喜欢吃这个这样、
那如果你今天情人他没有帮你准备礼物、
哦、
但是呢他带你去吃一个超级高级的餐厅，那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非常可以接受。
真的吗？就这样就结束了、欸、
对啊，可以啊，很好啊，就是
就也没有什么可能这样留下的痕迹之类的。
哦，我觉得没关系，
真的、
哦、就是
他可能就变大便大出来
就是整个消化完然后代谢掉
就
会
消失了。
我觉得还好耶、欸、就是 我自己本身好像没有太注重就是有没有送礼这件事情。
哦，
对啊，就倒也不是说什么省钱或者是什么，就是好，其实就是我没有太多这样子的，
对啊，
这样子的，
我知道，反正就是
世界没有太多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自己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感觉这些东西就会体现在我们平常日常互动里面，
对，
就不会太刻意说可能太有仪式感。虽然我后来就也觉得说、欸、好像偶尔
有一点仪式感，
对，偶尔有这样情调感觉也很不错。
对啊，
但也要等那一天来临 才可以让我实行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电话09的
09叉叉叉请拨打
对，拨打专线啊、喔，就是那个真有的部分。反正就是我刚刚讲回礼物的部分，我个人觉得它要有那个纪念价值跟实用要结合。
嗯
就比如说送，可能我收到表的话我会很开心，因为它可能可以实用，但坏掉了它可以变成一个回忆、就放在那边这样子。你送吸尘器也可以啊，其实
吸尘器吗？
很实用、啊、
好像有点太实用。
哦，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看到对方他身上带了很多你送给他的东西，变成他平常生活的日常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哦很赞，
你很欣慰的事情。
对啊，
很开心的事情，因为代表说你已经成功侵入到他的生活。
怎么听起来有点可怕？
听起来发现康纳是一个可怕的人。没有啦，我今天就有这种小心得，因为你会有一种满足感啦。对，好啦，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情人节是怎么过，大家也可以在这集下面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就是情人节的心得。哦，我还有一件事想问大家，大家也可以留言，就是因为一年有太多情人节。
对啊，
白色情人节、绿色情人节、红色情人节、黑色情人节，
对，二月的那个情人节跟这个七夕的情人节一大堆节。
对，你们每个都会送吗？这样压力真的很大耶、欸、
对啊，就大家是有多有钱。
真的我觉得很难耶、欸、就是每个都要送真的压力太大了。
对啊，哦，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分享这件事情、啊、因为我曾经就有遇到过就是每个都要送的，真的好
累啊，好可怕哦。
对，
哦，
好啦，就这样子。
感觉就是我觉得要有共识最重要。
嗯，
对，或者是就是一种默契吧。
对，我觉得那种一直狂送礼物的状态就是一个热恋期的状态，就像是我追人的过程。我也觉得那是很热恋，但是其实我蛮享受那个状态的，因为我觉得那种暧昧不清状态是很舒服的。哎、不代表我是渣男、啊、我都是那个被甩的
那个，
对，我都是被渣的那个，不要误会。对， 就可以从我的那个歌声里面听得出来，
有沧桑感是不
是？好了，没有啦，就分享那个就是七夕的礼物的部分就到这边了。
好好，我们差不多可以进
入
的这个
故事
的主轴。
对，
那这一次是由我来讲故事，然后今天投稿的这位偷听客叫做准将军儿媳
哦，
听这个名字，对，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很厉害，因为他今天想要分享给我们的故事是关于他的前世今生。
前世今生，所以会提到情人吗？
这个就是等一下故事就会讲到了、哦、对，然后他还说，哦，我是上个月才加入偷听客行列的大四毕业生，然后他加入 Podcast 完全都是因为偷听史独立。哇、哦、
我好奇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欸、
对啊，然后他说一开始认识我们是在 YouTube 上面某一集维腾跟我们合作的影片、哦、对，然后后来就很好奇的下载 Podcast 来听，结果一听成主顾这样然后他也说真的很感谢我们每一集带来精彩的内容，然后他每集都会听好听满，真的好喜欢哦。
哦，谢谢这位，我忘记他名字好长，
准将军儿媳
谢谢准将军儿将军儿媳，
对，听起来有点古风。
对，真的
对，这跟他的故事有点关系，
所以他不会叙述的也叙述的很古风嘛。
哎、欸、嘿嘿嘿嘿嘿嘿，没有啊
没有，我以为真的有哎、欸、
没有，
然后就都是文言文这样子。
对，然后什么什么桃花落下之类的，
然后毕业怎么样怎样怎样之类的。好了，那我们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我在五六岁时做的一个梦。在上国小之前，我和我的阿公阿嬷住在一起，因为爸妈当时都在上班的原因，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给阿公阿嬷照顾。上了小学之后，全家搬出去住，和我的姨妈住得比较近，也就自然而然的照顾我的保姆就变成了姨妈来照顾我。我记得某一天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发高烧，被姨妈接回去看医生，吃了退烧药之后就昏沉的睡着了。在梦里我已经长成少女，坐着轿子穿梭在一个非常繁盛的街区，街区上面有卖糖葫芦、烤饼等等，大大小小的招呼揽客声透过轿子传进我的耳朵，而我穿着古代的服饰，衣服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全身的红色，还有许多华美的刺绣。我满脸不安的握着一名年纪比较长的阿姨的手，而阿姨没有说话，只是回握住我的手，但却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后来轿子停在了一栋大宅子门前，阿姨下轿和门口的人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回到轿子上，大门打开，轿子就进去宅内了。阿姨扶着我下轿进去之后，那栋宅子内部非常的广阔豪华，有池塘、柳荫，还有低着头来来去去的仆人们，绝对是古代的高门大户。我被阿姨带到了一个房间，她要我在她回来之前先静静的待着，而阿姨则独自前往另一个房间跟人谈事情。在房间待着的我觉得很不安，一直想要偷听阿姨跟这户人家在谈论什么，但我只听到小声的细语，完全听不清两方在谈论什么。我待不住了，很紧张的来到门口想要一探究竟， 但随着我迈开的步伐，门口居然越来越模糊不清，并且还发着光。我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声音，好像是有人在叫我，叫着摩亚，阿摩亚。这时候我突然惊醒，睁眼发现是阿嬷满脸担心的看着我，手里还拿着药粉跟感冒糖浆，要我先去客厅吃完晚餐再来吃药。我就把梦到的事情先放在一旁，开开心心的跑去吃晚餐了。因为当时还是小孩子嘛，梦得深刻，但忘得也快。在想起这个梦境的时候，已经是大学二年级的事了。就在我大二的某天没课的日子，我到朋友的家里打 PS4。当时他的阿嬷刚好在家，我恭敬地跟朋友的阿嬷打招呼，而阿嬷笑眯眯地上下打量着我，和我说：“阿嬷呀，你很有福气哦。”我以为是长辈的客套话，傻笑的应答之后，就想回朋友的房间打电动。但是阿嬷却示意我坐下，轻轻地摸着我的手，细问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在哪里等等。我想着，毕竟是好朋友的阿嬷，也就老实的回答。而阿嬷在问我说：“你刚怎样？你以前是大官的查埔囝。”我当时觉得非常的玄妙，但又觉得很酷，就问阿嬷怎么会知道。而这时，在打 PS4 的朋友从房间冲出来说：“我阿嬷会算前世哦，但他已经十几年没有帮人算过了。”朋友的阿嬷说：“我某一世是大官的女儿，跟将军家的儿子结亲，而媒婆应该是我这辈子的亲人，而且对我很好。他感应到我这世还会再跟将军的儿子续缘，所以才跟我细说，要我不要错过注定上好的姻缘。”这时候我才想起我小时候做过的那个梦，虽然已经记不清那位阿姨的脸，但我依稀有些印象。仔细想想，梦中牵着我走进宅子的阿姨，长得跟我的姨妈有点相似，而我的姨妈确实非常的疼我，和梦中可以让我安心的阿姨感觉十分的相似。当下我只用开玩笑的语气问阿嬷说：“啊，那个将军的儿子刚我恩到。”阿嬷也只是笑而不答，可能是知道我没有那么相信。后来我就跟朋友回到房间打电动了。今年初，我跟四位朋友一起去台中玩了3天2夜。在回程之前，我们临时起意到乐成宫拜月老。我们听说乐成宫的月老爷爷非常的灵验，我和其中的两位朋友都非常的心动，火速一大早就冲去拜拜。到达之后，除了已经有对象的朋友在外面等待之外，我跟另外两位很虔诚的照着宫内的流程一路拜下去。到了月老殿之后，就各自把杯问事。我问月老爷爷是否能在近几年会遇到正缘，月老爷爷很爽快的给了一个醒杯。而当我再次问到正缘的男子是不是某一世的姻缘再续，月老爷爷则给了我一个笑杯。但当我再问到给笑杯的意思是要我自己判断吗，这时候又获得了一个醒杯。当下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不禁让我有点想要相信 如果后来我真的有了对象，会不会真的就是阿嬷说的那位将军之子呢？故事说完了。
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穿越古代的一个故事，我还觉得蛮酷。但我觉得今天的是讲到前世今生部分嘛，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对、啊、
这故事，
嗯，而且
蛮玄的。
对，从小梦到那个画面，而且我觉得他记得那个画面真的很写实、欸，哎，
对，
就是连他有穿古代的衣服，然后在轿子上，然后进到那个古宅里面，然后感觉就是他阿姨在帮他谈相亲的事情，
对
的一整个经过这样子，我就觉得哇。
如果是自己做梦就算、
哦、
但是后来还有一个阿嬷验证这件事情、
嗯对啊、
就觉得很神奇。
而且他朋友还说他阿嬷会算那个前世
今
生，对啊，然后就说啊，你之前有一世是那个
大官
的
女
儿，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将军的儿子嫁给他这样子，有跟他结亲。
好不好，他是认真想要知道说将军儿子到底帅不帅这件事。
对啊。对，然后感觉他就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将军儿子。
突然发现古代的人他们要嫁给别人的时候也是蛮像开惊喜包的、欸、
对、啊、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就他们会很讲求门当户对这件事情、啊、所以都是那种贵族世家，不是那个牛排哦、喔、贵族世家，他们要互相澄清这样子，但是都是、嗯、就是他们的长辈去定好的，所以他们可以不知道说对方长怎样，个性怎么样，
好可怕哦、喔、
就是先结婚了再说这样子。
对啊，
哇，
好惊喜哦、喔、
好刺激哦、喔、
开惊喜包耶、欸、人生的惊喜包。
对啊，然后这位那个准将军儿媳、
OK，
难怪叫准将军儿媳妇、
哦、媳妇
儿媳，他也说如果他之后真的有遇到那位将军儿子，他再来跟我们分享。
天啊，会很感人吧，你会发现，
对啊，天啊，会
不会靠近的时候就发现有种感应，
然后会有
一
个触电，
就是你然后他那些回忆涌现，在古代的回忆这样子。
对，或者是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像你的名字这样
哦，对、啊、
进过去的时候你是谁，
对啊，或者是眼泪自动流下来，为什么对啊，我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刚经过了什么事情，我为什么眼泪流下来了，那转过去看是一个嗯啊，好， 不是我的菜，
对，然后吸回去，
对，
好好笑，
对，
好，那后面科普的话就要跟大家讲到关于这个牛郎织女啊，这个七夕的故事
哦，就在今天，很应景哦，
没错，非常应景，因为前一集我们是讲到那个农历鬼月嘛，
对，
除了鬼门开之外，那还有就是这个牛郎织女在七夕的这一天终于重逢啦。
哦，
那
对
这个故事，我先说，就是关于织女她的身世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是织女是玉皇大帝的七个女儿的
七仙女，
对，七仙女中的其中一个。嗯嗯，那另外一个说法是织女其实是玉皇大帝的七个女儿中的其中一个女儿的女儿。哦，
直接变阿嬷，
对，直接变阿公阿嬷，把阿嬷跟孙女，
孙子
把阿公跟孙女的一个关系这样子，这两个身世就是两种说法都有。
嗯，
那其中一个故事的说法是，相传玉皇大帝有七个女儿，那他最小的女儿就是非常的聪慧可爱，然后他的手非常的巧，就是他很会缝一些东西，所以天上的皇宫的一些景致，就是那些旗子啊什么都是由他负责设计、
哦、
然后也就是让他制作这样子，
设计师这样，
对，就是古代的很强的设计师这样，所以他也被称作为织女。
哦，因为他会织东西。
对，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就是织女跟宫中在负责管理玉皇大帝牛群的牛郎、
嗯、
就他们两个人忘情相爱，哇，然后
一见钟情，
对，情投意合，但是也常常因为他们两个就是热恋期，所以就常常会误了正事。那玉皇大帝就知道说他们常常就是啊都黏在一起啊，然后都没有好好在工作这样子，所以
他们真的有点夸张。因为我今天看一个新加坡电视剧，也有牛郎织女，是他们来到现代，然后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分开，就是牛郎去厕所，织女就在厕所门口一直等，然后你上好了没，
太夸张，
你上好了没，怎么那么久，然后一直在那边弄很久，
太夸张，
很好笑，
对，好好笑。所以这时候就是玉皇大帝知道这件事情，就请那个喜鹊，
嗯，
就那个鸟喜鹊去传他的那个奉旨这样子、嗯、就说两个人要懂得节制，然后七天见一次面就好。
嗯，
但是 喜鹊却传错了话，然后牛郎织女以为说哇天天都可以见面这样子，
哦，
不知道那个喜鹊是怎么传话的，
差太多了吧。
对，然后他们就变本加厉，就是完全都不工作了，就是只顾着谈恋爱这样。玉皇大帝就哇气爆，对，所以他就降下他的那个奉旨，然后说以后每个人只能一年见一次，而且是在农历七月初七那一天的晚上。
哦，
对，
好可怜，
喜鹊要为他的那个传错话的那个事情负责，所以要在牛郎跟织女见面的时候
搭桥，
用他们的身体对搭桥去协助他们两个人见面这样子去赎罪。所以常常都会说到说，哦，如果七夕晚上会下毛毛雨，就表示说是织女跟牛郎他们很委屈难过的眼泪。
是七夕的前一晚吗？
七夕的当天晚上，
哦，当天晚上，哦，因为要分离了是不是？
对， 对，就是他们当天就是，哦，觉得很委屈说，哦，我只能见这一天，
确定不是那个鸟的眼泪吗？
其实是鸟的眼泪，
它就很重啊。
喜鹊
一整天我都一直被踩，那是流泪。
这天赶快过去，其实是喜鹊的眼泪，这是其中一个说法。那这个牛郎跟织女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相传在远古的时代，牛家庄有一个非常忠厚老实的年轻人，他叫做牛郎。
嗯，
那因为他的父母双亡，所以他从小都是跟哥哥一起生活。他原本生活都过得很平淡啊，与世无争，但是直到哥哥，他的哥哥娶了一个很势利的一个嫂子，
大嫂，
对，就娶了一个很势利的大嫂进门。那这个大嫂呢就很在意牛郎的存在会瓜分他的家产，
哦，
所以就开始就是，
哦，
对，勾心斗角，心肠很狠毒，就是对牛郎一直都很不好。
嗯嗯，
那有一天牛郎他就一如往常的准备去牧牛，然后那个大嫂就让牛郎去领了九只牛出门，
嗯，
但是交代他说傍晚你要领十头牛回家，就是故意要刁难他，不然就要
不给他饭吃。
对，就如果没有领十头牛回来的话，就要把他赶出家门，就不要回来这样。
好坏啊，凭什么？
对啊，超坏的。
这样感觉他的大哥也很废耶。
对啊，就是任凭他的那个老婆在欺负他弟弟，
就完全怕老婆耶。
对啊，
懒
所以牛郎他就非常的苦恼，然后也很担心，就坐在草地上面生死，就想说到底该怎么办，嗯，然后又觉得说，哦，大嫂对他那么不好，他就情不自禁的落下了眼泪，
哦，
就在那边哭这样。然后这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两鬓斑白的一个长发的老先生，
嗯，
老先生看到牛郎在哭就问说，啊，你为什么哭啊？然后听完他的那个就很可怜的经历之后，他就笑笑的说，嗯，哈哈，不用担心，在深山里面有一头病倒的老牛，你只要找到他，然后细心的照顾他，等他痊愈之后你就可以领他回家。
哦，
然后牛郎听了之后就赶快到那个深山里面去寻找那一头生病的牛，
嗯，
结果就真的被他找到了。然后他就按照那个老先生的吩咐，就很细心的去照顾那个生病的牛，然后等待他痊愈了之后他就把他带回家。
嗯嗯，
但是那个牛就是生病好了之后他就突然会说话了，
天，他生的是不会说话的病
对，他就哦病恹恹，然后不想说话，然后突然整个身体好了之后
了
就开始跟牛郎说话。他说，我本来是天上的黄牛大仙，因为触犯了天条所以被贬入凡间，所以他就跟着牛郎一起回家。
嗯，
但是那个大嫂就还是会一直时不时的就是找借口去欺负那个牛郎，对，然后甚至想害死他。
好坏哦。
对，但是都被那个黄牛大仙偷偷的去帮
他
解救。
嗯，
那个大嫂一气之下就把那个牛郎直接赶出家门，但牛郎他也想说好啊就没关系，他也不带任何的东西，
嗯，
他只有请求说我要带着那个黄牛一起走。
嗯嗯，
对，所以他就带着这个黄牛就一起离家出走这样
去取经这样
开始发展另外一个故事
西游记
直接变西游记。不是，然后有一天那个黄牛就跟那个牛郎说，
嗯，
每天黄昏的时候织女跟几个仙女都会下凡到那个湖里面去洗澡。
嗯，
那只要你拿走其中一个仙女的衣服，你她就没有办法去返回天庭，
哦，
你就可以娶她为妻总那么然后牛郎就听了就觉得，虽然有一点疑惑，就有，也有点犹豫这样，
对啊，
但他也在想说，啊，但这个黄牛应该是不会害人，而且他之前有
对
他
那
么好，
对，
他
帮他那么多
了，对啊，所以他就好照了他的那个指点，就到了那个湖边去偷走那个织女的雨衣。
嗯，
然后其他仙女就是洗完澡之后就把衣服啊都穿起来，然后就穿着雨衣就 回到天庭去了，只有织女找不到自己的衣服，没有办法、
欸、这样子合理的吗？
对啊，他就这样裸体的找找不到、嗯、然后这时候牛郎才缓缓的走出来、嗯、变态他就走出来，然后跟织女说明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嗯、然后就询问织女愿不愿意跟他成亲。对、嗯、然后这时候织女也见牛郎
强迫他、欸、他现在是裸体状态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结婚、
啊、你要衣服就跟我结婚威胁没有、啊、然后织女就见牛郎就觉得啊，他也忠厚老实、嗯、就答应跟他成亲了。
好哦，好荒唐。
对，这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是？然后他跟他成亲之后，他们也就是互相彼此了解，就感情也慢慢的升温，还生了一个女儿跟一个儿子这样子。
哦，还有生小孩、啊、
对，然后就家庭美满和乐。
就他们变凡人了吗？这样？
对，就是织女就一直在凡间跟那个牛郎一直在一起。然后
可是天神不会下来找织女吗？
来了，
哦，来了，是是，
来了来了，就是他这个消息很快的就传回了天庭，然后被玉皇大帝知道、嗯、然后下令王母娘娘亲自下凡去把织女带回来。 嗯， 嗯，然后牛郎耕完田之后他回家就发现啊，织女已经被带回天庭了、嗯、他就很着急的跟他的儿子女儿抱在一起痛哭，哇，就妈妈被带走了这样、嗯、这时候已经很老的那一只黄牛他就跟牛郎说，我死后你就把我的皮扒下来，只要披上我的皮你就可以上天庭了。哦，对吧，这个黄牛好强哦，
很强耶、欸、黄牛，
对吧，
黄牛票，
对啊，黄牛，对，黄牛不能买黄牛还呼吁一下，就是这个黄牛死掉之后，牛郎就照着他的画作就把他的皮披上去，然后他就再拿了一个扁担，然后各挂了一个那个箩筐，就把、那個、
就飞上去了，
对，各把他的那个儿子女儿放在那个箩筐里面、哦、就提着就飞去那个天庭这样。嗯，然后王母娘娘发现哇，牛郎这是缓缓的要准备要抵达那个天庭，他就赶快拔下他的头上的那个金簪，嗯，就是他很像那个法器的东西、嗯、用力一画，啪，马上就出现了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硬生生的隔开了牛郎跟织女。哦对，然后牛郎就跟他的那个儿子女儿隔着天河遥望着织女，就放声的大哭，哇，
好可怜哦。
对啊，然后这个哭声就惊动了玉皇大帝，这时候玉皇大帝也觉得啊，有点于心不忍，嗯，对，所以就通融那个牛郎跟织女，就是他们一家人可以在每年的七月初七就是可以见面相会，然后会有那个喜鹊去飞上天帮他搭桥，变成鹊桥这样、哦、嗯，对，这个是另外
一个
版本，
这个很完整耶
对，我也觉得超级完整的，很 detail。
对，但很常听到的是第一个，
对，第一个好像比较常听到，就是还有被惩罚传错话的那个桥段这样子。
好有趣哦，
但我也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这算是我第一次就是
认真的去研究，
认真的去看这个故事的内容，嗯嗯，因为之前只知道说哦，喜鹊搭桥，然后哦，两个人见面，然后一年见一次，没了，就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 detail 的东西但我也觉得很好玩。
对啊，
刚好趁这个七夕的时候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就是跟你的情人一年才
能见
见
一次，这太可怜了吧。
但我觉得现在蛮有可能，因为疫情期间很多那种远距离就很痛苦，
哦，没办法，尤其是那种就国外就算了，然后还因为疫情、嗯、就是没有办法飞去的那种，
对，
那真的非常的辛苦，
这辛苦你们了，
对啊，辛苦了，
撑过去就可以结婚了，
对他们想说哎、欸，等一下
不是，我讲说在我们一定要一起经历过一些关卡，
嗯，对，
才能
跨过这个关卡就能认定彼此，对啊，哇，
啊，祝福天下的情人
有情人终成
眷属，
没错。那我今天关于七夕的分享就到这边。
好，那在结束之前呢，也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周边，其实我觉得已经卖得非常的好了，其实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真的。
但是我蛮意外的一件事情，就是藏青色竟然卖得比卡其色还好。
对呀、啊，哦，我个人超喜欢卡其色的，
对，
我现在与此同时就正戴着它
我现在正戴着藏青色其实卡其色它其实本人真的很好看，
对啊，
本帽，
哦，对啊，
然后它是很有质感，就有一种低调的感觉，但是又有点若隐若现的感觉，
嗯，对，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蛮喜欢穿那种比较浅色系的衣服，所以我就很常会戴这种，就感觉
很，对，我个人觉得卡其色很好看，然后没错，就是虽然其他色都卖得很好，然后组合也一下子想光了，嗯，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卡其色的就是库存，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其实到我们的那个 Instagram 的连结上面有那个我们的商店可以购买， 那应该剩下不到20集订了，我记得，所以要抢要快哦。
来来来，
好，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然后去留言按赞，然后再来就是 Apple Podcast Spotify 然后 First Story Sound On 还有一些 Mixer Box 等等可以收听平台，都可以去订阅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分享出去给更多人，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偷听客社区。那我们之前有想说会在里面不时的办一些活动跟抽奖，
没错，
那也多多关注我们，
大家可以多多的投稿给我们，
对，就是大家可以持续投稿给我们啊，故事不嫌多嘛，对
对不嫌多，然后我们都会一个一个去看，
是，
对，但是上架的时间点就是随缘哦，
有可能是半年后，
对，
有可能是明天，
对，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